今天是第十讲，还有七分，咱们还是这样，就是没有问题的就过快一点，需要详细解释的咱们还是要详细解释啊。26分，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32相观如来否？以32相观如来，就是用32相来看佛。就是说这个人有没有32相，有32相，哎，他就是佛，没32相就不是佛，这叫以32相观佛。大家意的都差不多。玄奘说，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可以诸相具足观如来否？就是说看这个人是不是佛，怎么判断呢？就是看他32相80种好是不是全了，哎，诸相具足，如果全了就是佛，可以这样来判断他是不是佛，行不行？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32相观如来。这个有人读经读到这儿很奇怪，说整个《金刚经》里头啊，须菩提回答问题从来没出过错，就是从来没有说错过。但是这一句呢，是一句先说错的话，就是。佛说可以具足现观如来否，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实际上知道答案了，你不能用那个相，哎，说以音声求我，以相，那个以色求我，这都是不是观到如来的这个本质，哎，都是看的表面现象，这个不能那个判断为如来。但是这儿呢，须菩提答的是如是，是不是说是是应该以32相观如来，那就是说。就是看出他是不是如来，就是看他有没有32相。但是其他五个法师那个译的呢，这句都不一样。我们就不重复了。你看刘知译的，刘知从来都是跟那个罗什法师呢非常一致。咱们看，他说：“如我解如来所说意，不以相成就得见如来。相成就就是这32相也是修来的。哎，你到网上去查能查到，就是修什么相，你要怎么修？哎。”相成就就是说，哎，这个人修32相成就了，32相都有了，那是不是他就是佛了呢？不能以这个32相，因为很多人都可以修到32相，哎，32相是一个外在的相，不是什么本质的东西。其他法师基本上都是这样。玄奘是善现答言：如我解佛所说意者，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怎么理解这个？就是这一句。罗什法师的本子跟那个其他法师不一致，这个很复杂。我说几种可能性，就是这个不能乱猜。最大一可能就是确实梵文不同，梵文本不通，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罗什法师也不是那个那译经，也不是开玩笑的，是吧？哎，最大的可能是梵文本不同。说梵文本为什么人别人拿到的梵文本都是答得对的，他这个答的是这样的。这个当时啊，大部分本子呀都是手抄的。我看到这个人有《金刚经》，哎呀，我借来，然后那个赶紧抄一遍。在这个抄经的时候啊，有时候呢，你这个很正常的，有时候他会就抄漏一个字啊，抄了，你把那个不字否定词给抄漏了，那这一句就变成肯定的了嘛，那就是啊，应该以，不应该以，哎，那差一个字儿，哎，整个句子意思就变了。所以那个这个很难说，咱们大家也有这个经验是吧？你抄得很认真也很难说，你检查多少遍老有错，哎，所以他有可能就是这个人抄的本子呢，他就那句抄漏那个字了。然后到后边呢，他把本子还人家了，他自己在这读，读到这儿他也发现这个问题，哎，怎么这个就须菩提这一次回答的不对呢？哎。然后再看后边呢，佛确实是说这个不应该以具足相观，那怎么办啊？哎，我再把后边的句子呀给它顺一顺，再调回来，哎，所以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有各种可能性都有。有的人可能觉得，这句话是不是说的那个不太清楚，我再给加一句，或者有的人觉得这句话有点啰嗦，我就不抄了，哎，都有可能，哎，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就是。很正常的问题，不是什么多严重的问题啊，不影响我们那个判断。 而且他那个你看后边啊，这些人都开始这个须菩提答了之后呢，佛就肯定了，说咱们随便真谛的吧，佛言如是须菩提，如是不疑具足相，应观如来。哎，大家都差不多。那个玄奘是佛言善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哎，都好理解。然后这个罗什法师那儿直接就是佛言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这是下一句了，就是说佛说不应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为什么呢？佛说你如果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啊，那转轮圣王就成如来了。因为那个世间有很多这个福报很大的人都是三十二相，比如说转轮圣王。哎，转轮圣王很多了，每个世界一大堆转轮圣王，什么金龙王、银龙王、铜龙王，哎，各个朝代那个转轮王都不一样。哎，但是转轮王呢，他都是修成三十二相，哎，他才能当转轮王。这就是说这个理由，为什么说不能以三十二相观？因为如果你以三十二相观的话呢，那就乱套了。哎，理由很好理解啊。玄奘也没有，也读一下吧。善现，若以诸相具足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应是如来。哎，你看到转轮圣王，你就应该说，哎，我见到佛了。是故不应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理由说得很清楚，往下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这个话本来是那个其他人佛问他汝意云何的时候，别的本子就是须菩提在这就是答的这一句，在那个罗什本子里头呢，就是他因为前面答错了，所以这儿呢佛说不应该观他说啊，我听佛这个意思呢不应该观，所以他又补上了一句。哎，这儿有新意了，后边法师译的有新意了。前边那个谁只是说不应以三十二相观，罗什这个，然后玄奘这一句是新的，就是新的意思。如是应以诸相非相观于如来，就是不应以三十二相观。这儿说了一个应该以什么相来观如来，应该以诸相非相，就是凡夫说的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非相不是那个相，就是没有三十二相，没有八十种好，那就是什么呀？无虚妄相，凡夫梦中的相都没有，那才是如来。把这个应该怎么观如来告诉他了，那就好像说你远离颠倒梦想，你才见到真实。哎，或者是这个离一切诸相则明如来，哎，跟这个思想一致了。你色名香味触法，你的相都没有了，那你见了如来了。意境跟他意思一样，应以诸相非相观于如来，完全一样。下边这个颂子是非常重要的啊，咱们来好好的学一学。罗什法师的本子是一个颂子，就是四句偈。罗什这个本子啊，尔时世尊而说偈言，世尊为了总结这个意思，下边说了一个颂子：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个读起来很朗朗上口啊。我们来大概说一下这个意思，说得很明确，就是如果你以色是颜色，就是颜色见我。你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是颜色，是吧？哎，如果你以颜色如何来看，来以色见我，就是说你看，哎，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有了，哎，我见如来了，这就叫以色见佛。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那就是三十二相里头八十种好里头有音声，就是佛的这个叫梵音呐、啊，就是他那个声音非常的那个深远，非常的好好听， 以音声求我，就是哎，你看他说的这个，这是佛的声音，哎，所以他就是佛。以音声求我，这个见我求我，都是指的就是以什么标准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佛，是这个意思。哎，求他也是追求我，我找佛，哎，找到了，32相全了，我就找到佛了。如果这个人是用32相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佛呢？是人，这个人行的就是不正确的方法，哎，邪道，就是不正确的方法来判断如来，不能见如来，这个人见不了如来。那就是你去世间找32相吧，一会儿碰到一个佛，一会儿碰到这个，一看不是佛，哎，找了半天，你整个你标准错了，所以你呢，这个人见不了如来。他这个就是他不懂如来，如来是不是梦中法？他在梦中找如来，那你根本就找不到，哎，你得那个梦醒了才能见到真实。所以这个颂的呢也好这个理解。我们现在的人是什么呢？看这个的时候，这个意思能看明白，但是呢，跟自己的见结合的时候呢，就变了。就是佛怎么说，他在这看，看完了回来呢，自己的见不动，坚决不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的人理解说这个，说佛说的意思叫缘起有，自性空。哎，缘起有，我们就认为面前五蕴十八界、12缘起什么这些都是有的。哎，你怎么说他说不服？你看这个颂子，你要是跟佛的每一句话一对比，都是说得很明确的。你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就是以色声香味触，以这些凡夫所知法来见如来的话，你就见不了如来。你要是按照这个标准呢，那就是说你五蕴十八界，我们说了，它那个最基础的就是我们限量的那五个，叫色声香味触嘛。哎，然后这个其他第六种法，那个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五种材料呢，我们在这上边再胡思乱想，哎，自己再瞎猜，哎，那个法好控，就是这五个不好控。现在佛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用颜色、声音来判断想见如来的话，你根本这个人就标准就错了，你行邪道，根本就见不了如来。那这样对比来说，这个说五蕴有、十八界有、12缘起有的人，他是不是就是你有他就不能空，对吧？而且他是用什么呀？就是用色声香味触来求佛道，他想用五蕴十八界来成佛，见佛也就是成佛。哎，你见佛，你比如说我初地菩萨见了佛了，这是见佛。部分法身是吧？你正一份法身，哎，你知道佛大概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呢，佛的大部分你还看不清楚。然后你修行修行圆满，你也成佛了，哎，这个时候佛与佛，唯有佛与佛是才能互知，哎，你跟他的那个佛眼开了，哎，你见到那是真正的圆满的见佛了。所以见佛也就是你自己成佛的一个过程。如果佛这在这说了，你用色声香味触来成佛，就是行邪道，你见不了如来，也就是你成不了佛。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些只找五蕴有、十八界有、12缘起有的人，抓着这个色声香味触不放的人，那显然按这个颂的就是明显的就是行邪了。你想用这个来求得佛道，想见如来，想成佛。那就是行邪道嘛，你就不能见如来，你就不能成佛。所以咱们这个现在就是话呀也能看懂，但是呢，到这个动我们这个凡夫邪见的时候，颠倒梦想的时候，我们老你像心经背啊，远离颠倒梦想，背过去就完了。说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你把你现在首先说。你现在是颠倒梦想，我们就没连起来。 什么叫颠倒梦想？就是你这个梦想里头是颠倒的。我们讲过为什么说是颠倒，很明确，就是梦里的东西本来是都没有的，但是我们梦里的人呢都认为梦里的东西是有的，这就叫颠倒梦想。有的你说没有，然后佛说你这些都没有了之后，你这个梦外边有的那个东西才是真有的。我们不信，你要是真信了说梦外边的才是真有的，那等于你就否定了一个梦里的都没有嘛。这是一个观点。佛说这个你梦醒了才有真实，我们不信。你看佛说的真的，我们说是没有，是假的。然后佛说这个梦里的是假的，我们说是真的，这就叫颠倒梦想。远离颠倒梦想，那你就应该怎么样，就把面前的相全都抛弃，全都空掉才行。所以你学好每一句佛经的话呀，你实际上都能得到佛法的真实意义。困难在哪儿？就是我们这个凡夫邪见太固执，他从来就没想过自己的见不对。就跟我说那个，他看到佛说五蕴空，他怎么想呢？他认为五蕴有，那是天经地义，那是不可能没有的，这个不动。然后呢，去琢磨佛为什么说空，明明五蕴有，佛为什么用个空字呢？为什么说无色无受想行识呢？他去想办法变对佛经理解的那话的理解，理解的到时候理解的跟他这个五蕴有一致了，这他心里就踏实了。所以这个方法不对头啊。这个罗什法师这呢是一个颂的，但是下边五个法师呢都是两个颂的，这也是那个肯定是版本的问题，肯定不会说那个两个颂子它译成一个颂子，这个因为颂子是很重要的，是总结嘛。所以呢我们来看下边这个颂子呀，有可能那个罗什本子那个抄的人呢他可能看不懂啊，因为下边这个说的是真的，这个在般若经里头是很少见的。就是咱们说过般若经是二十说法呀，只是告诉你说梦中法都没有，他没有说你把梦中法都空掉之后你证的真实是什么呀。这个是到那个三十，说你梦中醒来之后啊，你就会见到三界唯有心，你面前所有众生若干种心都在面前，这是唯识才讲的。但是呢般若经里头呢有很少的地方他会提到这个，就是真实境界有。就跟我们说讲心经的时候，心经一开始说你要修什么呀，五蕴都没有，十八界没有，十二缘起没有，苦集灭道的佛法也没有，最后是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你才能菩萨才能证到涅槃，三世诸佛才能证到三乘成佛，无智亦无德。但是后边那句话呢，就是菩萨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故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也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无上正等正觉。我们说了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智，涅槃跟那个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德，就是德的果。刚说了无智亦无德，下边就说有智又有德，是吧？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说的前边说的无智亦无德，说的是你梦中法，是你凡夫见的法，你必须把它全部空掉，也不能有智也不能有德，那就是能所双亡，全部彻底空掉，你才能从梦中醒来。醒来之后后边的智跟德呢是凡夫见不到的，是只有从梦中醒来的人才有的智才有的德。证明就是什么呢？有真实境界。这个在般若经里头呢不详细讲也不多说，但是呢他躲不过， 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你把梦中法都空了之后啊，你会得到真实的境界，真实的果。下边这个颂的呢，就是讲到真实了，这在金刚经里头也是很少见的。我们来看一下啊，看留支法师他就有了，而是世尊而说偈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跟那个罗什法师完全一样。彼如来妙体，即法身诸佛，法体不可见，彼时不能知。因为这个重要，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的来都过一遍。彼如来妙体，彼就是那个如来的微妙或者深妙或者绝妙的这个体。我们说体，如来体，可以说如来的自体，就是他自身，哎，也可以说自相，哎，如来这个他本身是什么样子，也可以说自性，自性也是自体，哎，为什么说那个如来呢？因为这个里头没有如来，就是我们凡夫这个梦里头色身相位触法没如来，哎，所以呢你得说没在你这儿，哎，是在那边，在那个梦醒了之后那个如来的非常绝妙的这个字体嘛，即法身诸佛，就是法身。我们说过诸佛的法身怎么样啊？一样，诸佛共一法身，不是说诸佛他们都是一个身子，不是，每个人都有圆满的法身，但是他们这个圆满的法身怎么样啊？诸佛的法身完全一样。为什么完全一样呢？因为诸佛的法身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全部的佛法，全部的佛法。就从我们现在，我们说了我们现在学的佛法的那个正见的种子，就是真的是佛的法的那个种子啊，现在就是我们以后成佛的那个法身种子已经就积累上了，哎，你学学一直到成佛，就是把佛法里头所有的佛法呀，你全搞得清清楚楚，透透彻彻，明明白白，哎，都圆圆满满，没有一点不知道的，就所有的佛法你全通透了，所有的佛都是所有的佛法都通透了，所以他那个熏的种子肯定一样。你不能说这个佛知道这个烦恼的解决办法，那个佛不知道，那个佛就不是佛，他没圆满，对吧？所以他知道所有的最彻底最这个圆满的解决办法，所以呢所有的佛学的佛法就是解决烦恼的办法啊，那是全是一样的，都达到圆满了，都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所以他说那个如来的绝妙的字体呢，就是他的法身，这个好理解了哈。哎，你成佛成了一个什么呀？就是所有佛法你都全明白了，你这就是佛了，哎，没有疑惑了，这就是法身。法身诸佛，意思就是说你成就了那个法身呐，诸佛都是那个法身，哎，法体不可见，但是佛的法身的这个字体是谁不可见呢？那不可能佛不可见啊，是我们梦中人不可见，是我们凡夫不可见，因为现在正在对凡夫说法，哎，所以说法体不可见，我们凡夫梦中人见不到真实佛的法体。彼时不能知，彼就是指的那个不可见法体的我们这些凡夫，说他的那个时，因为我们凡夫用的是八十六十，如果我们用一意识说的话，就是把那个前六识都是意识的功能，就是意识可以认识六种法，这种说法的话呢，彼时就说他的意识，我们凡夫的意识不能够知道那个诸佛的法身。因为什么？因为你在梦中被这个五蕴的假象给挡住了你的这个六识的认识到真实的那个，有了障碍了。障碍是什么？就是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哎，苦集灭道，就是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 这六种法把我们六个识的认识真实的那个道路啊给截断了，挡住了，所以我们凡夫的识呢不能够知道真实境界。这儿我说的少，这个般若经里头少见是什么呢？就是般若经广说梦中的法都没有，五蕴皆空，色即是空，广说这个，很少说你梦醒了之后真的有什么呀。这儿说出来了，真的有什么呀？有比如来妙体，即法身诸佛。哎，这是梦中的，我们梦中人不可见，见不到这个梦外的真实的法体。哎，因为我们凡夫的识啊不能够知道真实，我们被假象挡住了。哎，他讲到真实境界了。
这个法身诸佛，就这个一样的这个法身，为什么会说是圆满的佛法呢？我怎么觉得是那个应该是完全清净的那个种子。
嗯，对，你这是两个词，但是它的内容是一样的。你看什么叫清净种子，就是我们认为梦中法是有的，这就叫染污种子，颠倒梦想，是吧？什么叫清净种子呢？你知道我们这是梦，我们梦中法是没有的，五蕴皆空，这就是清净种子，对吧？因为你符合真实，这就是佛法。清净种子就是佛法，只有佛法告诉你正确的正见，就是正确的看法。你看你可以找，就是除了佛教，你说还有没有人告诉你说你这梦中法一切都不存在，你把梦中法全部空掉之后你会醒来。哎，说我也听过，说有的也是这么讲，但是你去再接着听他说的那个醒来的境界，他不是那个跟佛教不一样。为什么呀？因为佛教说的醒来的境界一定是那个真醒来的那个佛呀，他见到了他才能跟你说出来。醒来境界是什么呀？是三界唯有心啊，每个人众生的心的本体是什么呀？就是那个阿赖耶识，无始以来所有他染污种子的记忆的集合，这是世界的唯一存在，就是那些记忆。我们凡夫就是一些染颠倒梦想的记忆，就是梦中的都是真实的啊，这山河大地都是真实的，这些记忆。佛跟我们什么区别啊？还是寻记忆，只是记忆的内容不一样了。就什么呢？他记忆的就是说山河大地没有，男女老少没有，无四相无八相，有什么呀？三界唯有心。哎，所以成佛就是靠这个，这不是叫般若波罗蜜多吗？就是智慧度，什么智慧啊？就是五蕴皆空的智慧，知道这是梦的智慧。所以你想，结果他我们一个众生从染污种子换都换成佛法种子，最后成佛了，完全清净种子了。实际上他就是什么呢？把那个记忆的内容全部换成正见了。所以说佛的法身就是全部佛法。
可能是我自由，我可能觉得就是那个真实的那个东西是佛法所描述的内容，然后佛法是来描述那个东西的，
是我们现在这个叫佛法啊，
这个语言
啊，
或者是
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描述佛那个正境的这个，就是用凡夫语言描述的这个佛法呀，最后要这个也不是清净种子，最后要那个舍这个船，哎，要抛弃的。我再说一下啊，就是说你不是说现在我们语言熏习的这个就是佛的法身中了吗？是这样，你现在熏的这个呀正见哈，它这不是一步一步，最后它能让你那个就是从梦中醒来，正到出地了哈。你正到出地的时候啊，你这个时候熏的佛法种子呀还都是色声香味触的这个种子。说这个不是最后要抛弃吗？它是这样，你有这个基础，你醒来之后不是见到真实了，你开始熏习不是色声香味触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现在不可想象了，因为我们的识不能知道真实境界。你就用真实境界开始熏了，真实境界熏的时候啊，实际上最后连我们现在的种子啊也要换掉，它是质量的提高，它是质量的提高，并不是内容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语言的种子啊， 就能帮助你醒，就能帮你证到初地。哎，到这个实地里头呢，再来换这些种子，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现在没有这个语言熏习呢，你就醒不了，哎，你就证不到初地。所以这都是成就佛法身的必须的，哎，必须的步骤。我们再来看真谛的那个，真谛就最后一句不一样，说不应得见我，哎，意思一样，我们不重复了。下边看他下边这个，下边这个颂子我们说了，好好下下功夫啊。有法应见佛，哎，你看这个，一个意识跟一个意识的理解啊，翻译不一样，这样反而帮助我们怎么样啊？更好的来理解，它可以这样翻译。有法应见佛，就是说你见佛不应该用32相见，应该用什么见啊？用佛法的真意见。他这个法是指的佛法，你学佛法学好了，你就能够应该用法来见佛。我们现在就是在积累见佛的什么呀资粮。哎，要去，我们说我们要去见佛上路，你得准备点盘缠啊。哎，我们现在就在准备这个盘缠，哎，这就是资粮。有法应见佛，哎，应该用法来见佛，不应该用那个32相见。什么法呢？调御法为身。什么叫调御法？就是我们现在的法呀，我们现在也有法，我们现在法颠倒梦想不对。你得怎么着？你得就是调伏它，御就是驾驭它，实际上就等于说调伏我们这个邪见，调伏我们的心。哎，你认为梦中法有，不对，我得调整。调整是什么呢？说梦里的五蕴都没有，调御法。哎，这就是我让我们这个调伏自己的心，调伏自己心就是熏成这个正确正见。这就叫调御法，调御法为身。你看，告诉我们说，你在这儿降服自己的心，修行佛法，你就是在积累自己的什么呀？法身。哎，此法非实境。那个佛成就的那个法身呢，就是你最后成佛了那个法身，这个法呢，不是我们凡夫时认识的境界。注意啊，说凡夫叫识，那菩萨跟佛叫什么呀？叫智。为师有一句话叫，我们修行整个就叫转识成智，就是转凡夫的8个识，成就圣者的4个智。哎，咱们先按顺序说啊，你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啊，是转了2个识，成了2个智。转哪2个识呢？一个是我们的第6意识，这是最主要一个，就是我们会想会分析的这个第6意识。这个凡夫叫比量分析，第6意识。那个转成初地菩萨什么智呢？叫妙观察智。哎，他不用比量了，不用这个分析了，他用什么呢？他那个意识就是成看了。我们现在只有6个识，只有眼识是看。哎，直接这叫限量。到那个你到初地菩萨呀，你的意识就不用分析了，就成看了，妙观察智。而且那个观察非常妙，就是什么呢？你的意识一看，现在我们要用意识才能分析出来的一切信息，到时候一看就知道了。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现在一碰到这个人，说你贵姓啊，在哪儿工作呀？啊，什么？你要想了解他，你得长时间的反复的交流，最后你才知道啊他的这个人的过去来历什么，对这个人呢、啊、基本上你才有一个了解。你得分析，你得下功夫，是吧？到初地菩萨什么呀？是把这个意识变成妙观察，这就是什么呀？妙观察，他一看，你这人叫什么名字？不要说你什么家庭关系是这个，连你过去生过去劫，连你未来的这个果报什么，你阿来识都在那儿，都在他面前嘛。 他一看，所有的信息全就顿现眼前。这就是那个初地菩萨妙观察智。然后还转一个什么智呢？第七识，我们原来叫这个执着有我的那个识，潜意识，我们叫意识，实际上它跟意识是一个识，只是说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到的意识分析的这些呢，我们就叫意识。然后我们感觉不到的一些功能，它不光是执着有我，它还有很多功能，但是它主要功能就是执着有我，就是我们即使意识不到，我们的意识啊永远在潜意识里头，在那儿，它执着有我，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你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别人如果扎你一下或者什么，你烫的东西碰到你了，你立刻就躲开，哎，你意识根本还没接到信号，谁干的呀？就是那个潜意识的意识，第七识在那干的，哎，他在那时刻值班，你一受到伤害，他立刻就躲开，你他那个有一个值班的，第七识知道有我的这个，主要是知道有我的这个。你到初从梦中一醒怎么样啊？你无人无我无众生相了哈，根本就不知道有我了。你熏了很多种子，把它给压下去了，它就变成什么呢？叫平等性质。就是你知道啊，原来梦中的一切法怎么样啊？全是平等的，不光说你我他，男女老少，连山和大地，什么动物跟人，就是我们前面学的那句话叫事法平等，无有高下。你知道梦中一切法呀，全是没有。哎，你一个小芝麻粒儿是没有，一个大须弥山也是没有。哎，他们是平等的，为什么呀？都是没有，都是梦中法，都一样，平等性质。实际上啊，我们一般讲，因为讲第七识说主要知道有我，那初地菩萨一证，我们就说这个平等性质啊，主要就是指知道众生平等了。其实这个呢是主要的一个，但是不全面。实际上他知道一切法都平等了，就是梦中法全都没有，哎，那叫平等性质。初地菩萨从梦中醒来呢，两个识，第六识第七识转成了两个智，一个是妙观察智，就是他在一看众生心，他那个时候他直接看到就是众生心了，因为没有梦了，一看众生心，妙观察，什么妙观察呀？所有的信息他都可以顿现，都知道。第二个就是他知道众生平等，哎，一切法都平等，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证到了，实证到了，哎，转到这两个智。但是呢，他阿赖耶识啊，清净种子还占少部分，哎，大部分还是那个凡夫的时候熏的颠倒梦想的种子，刚醒嘛，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阿赖耶识还没圆，修行还没圆满。然后前五识呢，也没修行圆满，然后他继续在实地里头换清净种子，换到成佛的时候。第八识变成什么呢？大圆净智。为什么叫大圆净智？圆净啊，没有这个缺失了，就是圆满了，没有缺失了。就是初地菩萨啊，他看东西看众生心呐，看不全，所以他不能叫大圆净智，他是一个小镜子，照一部分众生心，他没看满。那个道佛为什么叫大圆净啊？就是圆满了，那所有众生心他全知道了，哎，全照到了，没有他照不到的，所以他叫大圆净智。他们这实际上就是他没有障碍了，他把所有障碍都连种子里的障碍都消除了，没有障碍呢，就是当然是那个有什么都能看见什么了，哎，这是大圆净智。然后前五识呢，转成叫成所作智，成立所作，哎，就是佛想做什么都能做成，成所作智。哎，色声香味触法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众生面前的表演，就是佛想在我们梦里头给你面前 他用一个老头的形象来，还是就让你听见一个声音，还是让你闻到点香，还是让你见到点光，这就是根据这个他度你的这个方便，需要什么色来什么色，需要什么声来什么声，成所作之。哎，色声香味触法用的自如，就是能够成就他想所做的一切事业，成所作之，圆满了。八个识转成四个智，所以叫转识成智。如果从这个是转染污成清净呢，就叫转染成净。转染成净，就是说，你看你从哪个角度说，哎，修行成佛，你也可以说是转染成净，也可以说转识成智，哎，各个角度都是一回事。所以这儿呢，他说此法非实境，佛的这个得到的这个法身呢，不是凡夫识认识的境界。法如身难见，法是指还是指的佛的这个法身，调御法这个成的这个身啊，法身。如是指真如，法身跟真如有什么区别呢？真如啊是一个哲权表达，就是什么叫真如，说凡夫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这叫真如。真如也可以最接近我们现在词儿，就是真实。就是什么是真实情况啊，说你这个梦中的法都没有，这是这个梦中法的真实情况，也叫真相，也叫实相。哎，真如，真如就我们说无为法，很多名字，其中一个名字就叫如真如。真如是哲权，是说梦中法都没有，但是现在这个法，法身调御法为身的这个法身就不是梦中法了，是这个真实法。所以呢，如是根本分别之正，正如这个法身是后得智才能够见佛法身，所以法如这是，就是说佛的那四个智啊，又可以分两大类，一个是根本智，一个是后得智。根本智是什么呢？根本智实际上是假安立的，根本智是说你梦里的法都没有了，你就得根本智了。实际上你在证这个梦中法都没有的时候，你有没有智啊？实际上没有智，是无智亦无得，你空掉梦中法的时候。但是呢，你空掉梦中法，梦中法一没有，你就见到真实了吗？所以这个，这也是智，你把这个面前假象空掉，这也是智。这个时候虽然没有智，但是你这个假法一空掉，我们给这个，这也是智慧啊，给这个没有的智慧我们起个名，就叫什么呢？根本无分别智。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就是你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就说你证到根本无分别智了。哎，你说这个智是有呢还是没有呢？你要说没有，它应该有，为什么呢？你没有这个智，你证不到五蕴皆空啊。你有了这个智，你才能照见五蕴皆空。哎，他必须有这个智。然后你说他那个证的时候有这个智什么样啊？这个智没样。因为什么呀？他在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实际上是什么都没有，无智亦无得。你要是有一点，就证明你没证到这个智。所以根本无分别智的是这么一个很关键的智，这是转折点。从此你就转凡成圣，就是我们说转染成净，转识成智，还有一个角度叫转凡成圣。你从凡夫，无始的凡夫，哎，现在变成圣者了。这是圣者的四智可以分两大类，一个是真如，叫根本无分别智，是假安立的。然后那四个智全部都是什么呢？都是后得智。哎，又可以四智可以分这么两大类。哎，实际上四智呢都是后得智。你看你意识的妙观察智，你是观察一切众生心。哎，那个平等性智，你是观察一切法都平等。 什么前五十是在那个梦中度众生，第八十是照到全世界一切信息，都是有违法，哎，都是有认识对象的，有境界的，所以呢，法身四智都是后得智。然后呢，假安立了一个去掉凡夫法的，假安立了一个根本无分别智，这是佛实际上等于五智。哎，五智分两大类，法如佛的这五个智慧啊，甚深难见，都好理解了哈。哎，道理讲明都好理解了，我们再往下看。因为重要，所以极多法师的我们也念一下啊。这个你就念一遍也能体会到这个梵文颂字的这个意思。尔时世尊彼时此伽陀说，若我色见，若我声求，邪解脱行，不我见彼人。意思是要都明白啊，法体佛见应，你见佛你应该用见他的法体，法身比如来，那个如来他就是一个法身，法体即不实，那个佛的这个法体啊，你用实不及，你用实及不到那个佛的法体，彼不能知，他不管字儿哈，他就把这个梵文，一个梵文一个彼，他就译一个彼，一个不他就译一个不，他也不管那个在汉文里头这个不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彼不能知，哎，这个都好懂。咱们来看玄奘的啊，玄奘一般来说译的比较准确。
你说那个最后一句少一个字还是？
少一个字，他就是没说嘛，极多他是一个梵文字，这儿有一个彼，他就在那个梵文词下边写一个彼，这是不，他就写个不。你看他那个法体即不实，这根本就不叫汉语，是吧？但是那个你知道梵文字啊，就是这几个字这样顺序。哎，像那个玄奘他们别人呢，都给就是按汉语的习惯倒过来了。因为那个极多法师刚一来中国的时候，他那个汉文还他就单词翻译法啊。但是我们说了，他是最接近那个梵文本文那个样子的，哎。玄奘译的是：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诸以色观我，哎，就是你看我，你用颜色看我，以音声寻我，哎，你看有的人可能把那个上边的求理解成求菩萨哈，哎，不是那意思，他是找佛，哎，求佛是找佛的意思，以音声寻我，就是我要见如来，哎，我听听这个声音是不是如来的呀？这叫以音声寻我。彼声缕邪断，就是这个人那个人，彼升起了什么呢？缕是走的意思，缕是邪的，也叫缕。缕行就是实行、进行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呢升起了，就是正在走在这个什么路上呢，邪见的路上跟断见的路上，就是这个人升起了邪见，升起了断见。断见这个呢，我们后边有一段啊，我们专门的要详细分析，在这就不详细分析了啊，我们就先把这个诵的赶紧理解了。不能当见我，基本上没有新意啊，我们再来看他下边这个。应观佛法性，这个译的汉文比较顺啊，应该这样看待佛的法性。什么叫佛的法性呢？就是佛的法相、佛的法身、佛的法体。我们说过，这个一般这个性、相、体、身什么这些呢，一般可以这个你通用着理解，这样一理解你就知道佛法性是什么。佛法性就是佛的法相，就是佛的法体，就是佛的法身。说佛的法应该看佛的法性呢，即导师法身，就是导师，就是我们学佛法，我们称佛 那个谁教给我们的呀？我们这世界上就是释迦牟尼成佛了，他给我们这个讲的，其他的佛菩萨呢都是来帮他弘法的，所以他是我们的导师，就是引导我们走向成佛道路的导师，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哎，佛的法性就是他这个导师，实际上不光是释迦牟尼，就是所有的佛都是导师，所以就是诸佛的法身。哎，法性非所识，诸佛的法身、诸佛的法相、诸佛的法体，都不是我们凡夫的识所能够认识的。哎，不是我们凡夫的识所能够认识的。故彼不能了，所以他们就是那些凡夫不能够了解到佛是怎么回事。哎，虽然用的字不一样，词不一样，但是那意思都很清楚，就是告诉你说佛有一个法身，哎，那是真的，但是呢不是我们凡夫的识能够看见的。哎，最后一个已经，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起邪尽。这个尽是见的意思，这个但是他是见大人物才用尽，觐见，要觐见皇上，觐见什么就是尊敬的人才叫尽。就是如果你要是用颜色跟声音来判断面前这个人是不是佛的话呢，那这个人就是升起了邪的，就是他想见佛的邪的方法，不对的方法。哎，他本来想进见佛，哎，对佛很尊重，但是呢他这个方法不对，所以就叫邪。哎，邪方法不能当见我。好理解，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识，故彼不能了，跟玄奘法师译的一样。所以你看那六个本子一对照啊，我们对那个金刚经理解就要，基本上我们现在就了解佛说的这一个或者两个颂的，其实它一个颂的也有后边的意思。你用音声求我求不来，那你用什么呀？就得用音声之外的方法来求我，就是你凡夫现在看不到的方法，看不到的那个境界来求助来。用咱们那个如梦观很简单说，就是什么呢，你必须从梦中醒来才能见如来，也是一个叫转染成境，我们那叫转梦成醒。哎，也是一个比喻。好，下边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如果你这样想，说如来啊不应该以三十二相八中八十中的好，说他够了三十二相八十中好了，哎，他就得了无上正等正觉了，不应该这样想。其他法师须菩提，哎呦，于意云何？如来可以相成就得安？这个上边这句话呢是一个肯定句，下边的法师译的呢都是问话。你比如说真谛，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相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就是说如来可以说我修好三十二相八十中好了，哎，我就成无上正等正觉了，可以这样吗？可以这样说吗？玄奘，于意云何？如来应正等觉以诸相具足现证无上正等正觉也。哎，就是说我修够三十二相八十中好了，我就现证，我就成佛了，是这样吗？我们现在也能回答了哈。须菩提，那个这是罗什的本子啊，因为佛当时是肯定话没问他，所以佛就直接说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无上觉。然后其他法师呢都是这个，
他说我们在梦中就不能见如来吧？
对，
那我们作为凡夫的话，那我怎么，我见到如来我怎么知道这个是真法呢？
就是根据两个，一个是他说的这个呀符合不符合事实，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事实，就是我们孟农法哈，它符合符，你比如说他说的根本就不符合，那肯定就不行。第二就是合乎不合乎逻辑，哎，他现在给我们讲的法虽然不是真实法，但是他在这个虚妄法里头啊，我们也可以判断，就这两个标准。就是他说的话，你看实际上我们现在判断任何法，你比如这个做的广告，哎，我一看我就不信他，为什么呀？他根本说的就不符合事实。哎，你比如说那个现在那个公交站贴了好多那个说求子啊，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我丈夫不行，哎，我要求这个人呢得子，哎，报酬是这个几百万，哎。你就想这符合不符合事实，就是说因为得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他会去大街上呵呵就是随便找个人吗？啊，这根本就不符合事实。我们现在判断是也是这两个，一个是他符合不符合事实，第二个呢就是合乎不合逻辑。他说的也是事实，但是呢你一听这个话他逻辑上不通，哎，就是凭这两个。
老师，可是这事实本来就在我们的认识范畴之外，这逻辑也在我们的逻辑推理。
不是，都是之内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事实啊，跟这个逻辑啊，全部是我们梦中法。要佛法，就是说，他现在说的这个事实不是事实，只是把它叫做事实。他现在说的逻辑，实际上不是真正的逻辑。只是把它叫做逻辑，就是它是随顺我们，就按我们凡夫说的事实跟逻辑来说的。他必须在，你想他知道真实的人，跟你玩那个假的东西，他应该玩的是更那个轻松，是吧？你结果连那个假的你都那个糊弄不过去，你这水平就不行了，是不是啊？哎，我们现在信不信，实际上就是以我们的事实跟我们的逻辑，你必须就好像说我就会汉语，那个佛是印度话，哎，你来了之后你不会说汉语，那你水平不行，是吧？水平不行，哎，你就没得说，你必须得用我的话，哎，然后还得让我信，哎，那你就得放到我的这个环境当中，就是这样。
所以说佛是，就是说佛是跟我们讲说我们见不到佛，
在梦中见不到 佛,
见到佛、
但是他教给你见到的方法就是你把梦醒掉，把梦空掉，自然就见到佛了。就是前边我说过那意思，我们的工作不是见佛，就是哎呀我怎么见，不，没有这个方法。你的功夫是拆你的这个障碍，拆你的墙，哎，把你那个梦，把五蕴那个墙你给推倒。只要你五蕴墙一推倒，就是我们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佛的智慧，就是你把那个障碍推倒之后，那众生心都在面前，你想不看，你想见不是真实都见不到了，没有虚妄了，你自然见的就是真实，很轻松。
那如果佛化成为化身了，我们算见到佛了吗？
不算。就是啊，这个就是两个说法，就是水平高低。我们现在学金刚经啊，这是了义法，就是说到真理，那就是你没见佛。但是呢，对初学者呢，他就是要说见佛，因为那个这就是层次问题。因为初学者呢，他不信佛，说哪有佛呀？哎，结果呢？有一天这个佛菩萨就示现了，然后你要是这个时候说那不是观音，那不是佛，你这个时候就得跟他说，哎，你看观音示现了吧，哎，你看这个什么，你还得就说这是佛，这是菩萨，哎，他还不信，然后你还得这个就是用我们的事实，用我们的逻辑来说服他。所以这个要，所以说大家学明白了之后呢，不要去这个显摆啊！你这是谤佛，你这是你把人家弄得都乱套了，那你就成了那个破坏人家学佛法了。哎，要注意层次，说 梦中能不能见佛，哎，看问问题的人，哎，是谁。我们现在就是学金刚经，那就是你梦中不能见如来，哎，你只要是用颜色用声音求如来求不到，哎，这是究竟真理，你必须要这个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好，随时问随时提啊，随时问随时提，一个好处就是那个大家的那个思路啊，那个连贯。
再接着问一下，就是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关于一个性的问题。我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场景吧，就说现在我认得的所有都是假的，然后他给我描述了一个真的，但是那个真的呢，我既看不见也想不着，然后就看我信不信了。那我要信，我觉得那是真的，那我就相信那件事。
嗯。
然后我就来做这样的逻辑分析，我就这样的如理思维。
对。
那我觉得我个人信的话是这个，我觉得完全是直觉性的东西，就我觉得那个肯定是真的。
嗯。
然后学着学着就越来越觉得那个是真的，但如果你要跟一个完全没有学过，而且他现在生活也挺美好的。他觉得现在生活里边这也挺美好的，那也美好的，每天喝喝酒，对吧？
对，他不会跟那个相应。对。
那不要跟你现在都假的，然后再告诉他一个真，他凭什么信你啊？
这个呀，就是人不一样。你呢，就是属于这个，就是感性比较那个，直觉比较，你相信自己直觉，哎，我就去了。有的人呢，就是这个比较理智，那个就是你非得说出一二三来，非得说服我。咱们先辩论，哎，你把我辩得没理了，甚至我还不行，哎，还不服，哎，这就是人不同，所以呢，两个方法都那个，我跟你说就是结合起来，就是人不同啊，这就是度各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你那个就是特别理智的，那你就必须要跟他去讲理辩论，就是用我们说的事实跟逻辑去说服他。这是唯一的方法，然后说具体到那个讲的真实境界，信不信的问题，也不完全是一个信的问题，还是你感觉说我觉得说的对，这也是一种人，哎，实际上你这样呢，后边还是离不了这个，就是什么呢？你还是要用这个逻辑跟事实啊，来证明他说的符合事实，符合逻辑。慢慢你这个信心才会真正建立起来。你比如说他说三界，我看到三界唯有心，这个可以用事实跟逻辑来这个证明，就是如果你这个理论呢在解释我们梦中的一种法的时候解释不了矛盾，那证明你这个就不对头，因为你是事实啊，事实你那个这个幻象都是从心里头出来的，你得那个道理一致啊，你结果你的那个真实反而解释不了幻象出的那个幻象，你肯定不对头的。
我觉得这个解释不通。
嗯。
因为其实在佛祖描述的那个境界，确实拿世间法就是解释不了解释不通的，比方说像不可思议的东西啊，
对，
比方说像虚山这么大，对吧，然后什么这个什么福报这么多呀，
嗯，
或者说像那会儿说的那个就这么大一个人，然后有这么一小个牛角，然后把这么大一个人
就钻到那牛角里，
人没有变小，牛角没有变大，那这个完全就是我们的逻辑和我们所见所思维，它就是不符合事实呀，
对，
这个不是逻辑推进来
啊，这个呀是个层次问题，首先就是你举的这两个例子呀，实际上还跟佛法没关系，这完全是世间法里头的不可思议的事儿。就是，哎，这是世间法。你比如说那个佛就记载说，有一个人在那个水边打坐的时候，他在那个湖边啊打坐，他在那可能那个很多人打坐啊是睁着眼的，是半睁着眼的，哎，而且就是叫一牛之地哈，就看着自己面前那个。能握一个牛的那个地方，哎，他看着，发现前边那个藕啊，有一个断了的藕，那个藕眼里头啊，有那个天兵天将出入，哎，他就，哎，这怎么可能呢？后来他就去问佛去了，他说我看见那个有天兵天将从那个藕眼里头来回进去好多，佛说是，说现在那个阿修罗正在跟地势打仗， 结果打败了，所以他没处跑，所以他就钻到那个藏到那个地方去了。哎，这实际上是世间法，就是天眼可以看见的。那个这还不算，就是圣者的不可思议，圣者不可思议啊，就是不可思议，就是你现在怎么想都不是那个他的境界，哎，那是绝对的不可思议。所以就是说，我们世间已经有很多不可思议，就跟这个。像现在那个气功什么特异功能好多就已经那个不可思议了哈，像那个附体，就是一个人叫那个借尸还魂，我跟上次说台湾的那个17岁姑娘钻到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的身体里头，没关系，你这一步一步慢慢认识，结果因为那妇女原来没文化变成有文化，原来那个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他就说我叫什么名字，我17岁，我的家在哪儿，我怎么来到这儿的，都给你说得清清楚楚。你可以去调查啊，那个时候是不光蒋介石，连那个联合国什么各国专家都去了，都去调查。哎，真的是那么回事。后来那个妇女好像现在可能还没去世啊，现在老太太还有人去那个访问她。就是说这个没关系，不可思议层次你慢慢的接触多了。这必须就你像很多人，我就是通过先学气功，然后慢慢接触到佛法的。我如果不学气功，我绝对不会接触佛法，是吧？你连那个就是现在我们都是什么叫红旗啊，啥科学教育都是唯物主义者，你突然说佛，那肯定我们教育就是告诉我们是迷信。但是呢，我那个时候那个上大学最后一年神经衰弱哈，被同学拉去学那个形意拳的站桩功，就很奇怪，你在那站着哈，头一天是第二天呢就气感就来了，就在那站着不动，哎呦那个气感非常强烈，那个抖动啊滚动啊反正就是很舒服，什么麻呀胀啊疼啊什么都有。结果就是，而且按照他说的那个，真的是那个气啊，就走就打通排寒气什么，这就是叫事实跟那个什么，不怕一开始不可思议，哎，你接触多了，慢慢这个层次，慢慢就会，还是根据叫事实跟逻辑，哎，他符合是什么？真的，哎，他说的那个理论，他说如果你练气功，平常人们不练的人呢？你这个手腕进了凉气，积累，最后就成了关节炎。哎，如果你气是通的，气脉是通的，是运行的，那进一点凉气它就会给排出去，进了它就不会积攒成病。结果我那天呢，我就在那站，每次那个就是它是从头顶往脚下放松到那个肩肘，放松到手腕呢就肩疼一下，放松到手腕肩疼一下，放松了。肩疼了两三分钟不疼了，我就想怎么回事，这手腕为什么疼呢？后来想起来，打那个打球打得浑身是汗的时候啊，跑到那个凉水管底下就哗一冲，哎呀真痛快，实际上就怎么样，因为你汗毛孔开着的，所以就进凉气了。你要是一般人呢，小伙子又没事，这就过去了，实际上那个凉气就攒在那儿了，然后下一回慢慢就那个，我们有一个中学有一个同学啊，打了球之后他把脑袋钻到那个凉水管底下开一冲，就是那个水凉水顺着脊梁骨啊刷冲下来，立刻就瘫痪。哎，所以那个结果我想起来，结果你看就是按人那个理论，你白天刚进的凉气晚上两三分钟排出去了。哎，所以就是这样，不可思议没关系，就是一步这样慢慢哦，然后就连那个佛不可思议境界还是这样，他说不可思议他也得给我们编一个可思议的故事，他说三界唯有心什么阿赖耶识怎么，哎，我们用他这个的一解释现在现象全能解释，你现在科学就承认有很多现象解释不了，但是你要是用三界唯有心一切唯心造的理论来解释，太好解释了，没有，就是没有那个不解释不了的，是吧？哎，所以这至少比它逻辑通嘛，对吧？ 哎，又符合事实。
很多时候就因为它太好解释了。
哎，反而不容易相信啊。
多少步怎么？
对对对，越说的太简单了，对。他就说我心一变，哎，就一切改变了，慢慢来证实，慢慢来那个不用着急，哎，很好啊，这都是学佛里头啊，那个佛友之间反复讨论的问题，都是很实质性的。你不解决这些问题啊，你那个迟早要解决。我们说成佛是什么呀？不是成佛，到证初地之前，你是什么呀？对佛法达到圣解。什么叫圣解？就是没有疑惑，所有问题都没有了，那你才会死心塌地的去那个大坐，去空那个五蕴，你才能空掉。你要是心里还有疑惑，那你那个心力肯定不强，是吧？你肯定证不了。所以这些问题迟早要解决的。
我觉得让信佛所说的那个境界难是难在，打个比方吧，比方说你现在有一苹果，然后你觉得苹果挺好吃的，然后我告诉你我有你比苹果好吃多了，但是呢你见不着你必须把这苹果扔了，
哎，
才给你见着这梨。
对，就我们的困难就在这儿，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我觉得这个啊生活挺好了哈，每天什么这个那个，反正就是我能喝酒，能什么。反正个人有啊，我能玩游戏，我能看电视啊，什么，就那破苹果扔不了。哎，你告诉他说，就跟那个佛经里头有那话，说没吃过糖的人呐，你告诉他说有一种那个比这个瓜还甜，比什么，他不信，哎，怎么可能呢？哎，我还见那个就是那个现在那个腾讯开了一个叫佛道版。哎呀，那个骂人的人特别多，有一个就这么骂，说你想好事，佛菩萨他凭什么他就帮我呀？啊，对啊，你有那种人吗？啊，
我去，
这真是，他意思世界上哪有这种人呢？啊，所以这个不可思议，这都是不可思议啊，慢慢来，没事，咱们我再给你们讲个不可思议的。那个法师养了一个小藏獒，才一个多月。法师跟那个居士在屋里那个聊天，那个藏獒没事呢，就在那拽他床单，他看着了，他说：“别拽我床单。”那小藏獒怎么着？横着梆一躺，四脚不动，就在那装死了。哎，那个居士说：“这个藏獒怎么这样啊？”装了一会儿，他看也没继续骂他，也没打他，他又跑起来。又去了到床单去了，你像这个反应啊，你想他就是什么呀？他就是那个，你连床单都不让我拽，就是一种那个，我觉得就是那个不可思议。你床单都不让我拽，我还不如死了算了，是不是那种状态啊？他为什么会？你本来不让拽他，但你要是人理解就很正常的啊。他为什么理解不了？他就嘣一下往这一倒，这脚伸着就不动了。意思就是崩溃了啊所以那个就是说这就是个层次，对你来说可思议的，对这个别人来说就可能是不可思议的，是不是啊？哎，所以你就不要怕这个，一切就是我说的这两条，一个是出现不可思议的了，你那个就是用什么来判断这个是真的假的呀？就是一个是符合不符合事实，一个是符合不符合逻辑，哎，这样来判断。佛教给那个佛曾经到过一个村儿，去说法去了。那个村儿人说：“你先别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说：“我们村儿啊来过很多大师，哎，很多佛，很多都说自己是从梦中醒来的。然后说我们说的都不一样，说我们怎么信谁不信谁啊？”佛说：“好办，我告诉你，先说了十个不要信。”就是说你不要因为谁说自己是大师你就信，你不要认为大家都这么说你就信，你不要因为书上就是经典，那个时候经很少啊，你不要一看书上啊经典是这么说就这么信，你不要因为什么说了十个。然后说那我们怎么信呢？他说你要什么呢？谁说了什么你就用两个方法来判断，一个是他说的符合不符合事实，就是符合不，你如果他说的连你知道的事实都不符合， 那肯定你就甭听他的，哎，骗人的。第二个就是他符合不符合逻辑，
所以这是佛说的。
哎，佛说的，那有一个经，你在网上可以搜到。哎，我记不记那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哎，所以佛呀真是太智慧了，教给我们。然后他说，你看我现在说法，你就用这两条判断，哪儿说的不符合事实，哪儿说的不合逻辑，那肯定我在说假话。哎，佛他还有一个优势，他是无上，就是叫正辩知哈。那他简直是，他保证没有错。所以你如果要说，哎，你这儿不符合事实，或者你这儿有逻辑漏洞，你只要提出来，他给你一解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就实际上就是什么呀？就是要学的人的善根。你有没有善根？哎，就跟那个我说的那个，他根本不信，那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佛菩萨这种人呢？那就那个善根就是还没成熟。哎，好，我们接着来啊。真谛，须菩提，汝今不应作如是见，如来已具足相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如来不由具足相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玄奘，善现，汝今悟当作如是观。何以故？善现，如来应正等觉，不以具足相现证无上正等菩提。这个都没问题，都好理解啊。这就是把上边的道理总结一下。须菩提，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说诸法断灭相。这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谁说彼僧侣邪断。哎，这就是那个断见。这句话也是被我们普遍误解的一句话。发菩提心的人，若作是念发菩提心的人，说诸法断灭相。我们再往后看啊，哎，往后看呢，你就不容易被误解了。哎，你看那个真谛的译法是什么呢？须菩提，若汝作是念，如来有是说，就是有这种说法，行菩萨乘人，有法可灭。哎，这个就不容易被误解了。就是说，有人是就这么想，说如来啊，他说过这个意思，说你修这个菩萨乘想成佛的人呐，是有法可灭的。哎，比如说有五蕴，有十八界这些法，你要把五蕴十八界灭掉，你才能成佛。他说，佛说过有这样的说法，直接读玄奘的啊，复次善现。如是发去菩萨乘者，颇施设少法，若坏若断也。哎，就是说，发心成佛的人，颇也是稍微的施设那么一点点法，它可以坏或者是可以断吗？哎，就这样。这个施舍也说一下，施舍呢也可以翻成叫假安利，就是我们凡夫说出来的话呀都叫施舍，就是你怎么说就是怎么施舍，就是怎么假安利。哎，我们这因为凡夫也知道我们说出来的话都是空话嘛，都是那个说一说都无所谓哈。哎，所以说话施舍也可以翻成说，施舍最简单就可以说。哎，可以说有那么一点法可以坏可以断掉吗？现在啊我们对这个问题就理解的比较清楚了。妙生，诸有发去菩萨乘者，其所有法是断灭否？就是这个菩萨他所有的那些法呢是不是可以断掉？我们来看下边，这都是佛接着说的啊。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就是对于法从来不说它可以断。我们还接着读啊，真谛。 须菩提，如莫作此见，何以故？如来不说行菩萨乘者有法可灭，即以永断。哎，因为有法可灭，有可能灭了，暂时的灭，以后还会生。哎，所以他又加一个即以永断，就是说佛从来没这么说过，说想修行成佛的人呢，他有什么法可以灭掉，有什么法可以永远的断掉。注意啊，这个都是说的这个意，你要掌握这个意，你要去找这个词儿，这个字儿去啊，能找到。哎，佛也跟你说，你这个法应该灭掉，这个法应该断掉，说过。哎，说佛说过，为什么现在佛说没有？现在给你讲一个了义，讲一个这个，这就是层次问题。跟有些人你就得跟他说呀，说你这个毛病得断掉，你这个法得这个灭掉，你这个法得去掉，哎，就得这么说。这个时候是什么呢？是说面前法都是有的时候。但是现在我们讲《金刚经》是甚深般若了，讲了义法了。那就是什么呢？无法可灭，无法可断。哎，如来从来不说呀，要想成佛的人他有什么法可灭，有什么法可以永断。我们看玄奘的啊，善现汝今悟当作如是观，诸有发趣菩萨乘者，终不施舍少法，若坏若断。就是要想修行成佛的人呢，永远不会施舍，就是说有那么一点点法呀，是应该把它破坏掉的，有那么一点点法是应该把它断掉的，断掉就是完全消灭。哎，破坏就是不完全消灭，但是应该把它搞坏，哎，把它破坏掉。再看一下意境的，汝莫作是见，何以故？去菩萨乘者其法不失。你看这个，咱们来学一下这四个字啊，他这个译法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发愿成佛的人呢，他的法是不会丢掉的，他没有法可以丢掉，没有法可以断。实际上意思跟上边一样，就是你没有法可以断，没有法可以断，那你所有的法就都不断，对不对？实际上这说的呀，就是你一看这个字面相反的时候啊，你就记住，肯定是一个在说假法，一个在说真法。他说无法可灭的时候啊，一定是说的那个假法，就是假法那法根本就没有。所以呢，你如果说有法可断，你就是邪见就错误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认为梦里头那个法是有，这就是邪见，就颠倒梦想了，就错了。你知道梦里的法都没有，所以就无法可断。说无法可断，我在这修行什么呀？修行你的邪见，因为本来无法可断，可是我们一般人都认为什么呀？梦里头有好多法，就是你认为梦里有好多法，实际上梦里有没有啊？还是没有，梦里的法永远没有。但是呢，你心里有熏了很多什么呢？梦里有好多法，有好多法，熏了很多邪见的东西。现在我们修行就是什么呢？把这个我们说梦中有很多法的这个邪见的种子呢，把它给变成说梦中的法是没有的。修行就是换记忆，转染成境，就干这个活，不是在那断法，不是说我面前有五蕴我去断五蕴。
孙老师，这个说法就是和前面说那个阅读无量无边众生十五种感觉的是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对。整个金刚经就在讲一个意思，说什么呢？你梦中的法根本没有。 你从梦中醒来之后才有真实。整个般若经也就是在说这一个意思，每句话你看说什么三十二相，说佛法，说到哪儿都是在说这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梦中法没有。你要是认为说龙门关面前是梦中法，里头都没有，你就是懂了般若经，就懂了大乘，就懂了整个佛法，核心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体会到了不好，这个不好懂，或者说懂了之后呢，他这个叫不好如理思维，是吧？我现在也觉得佛说的对，但是呢，不要说一扭脸了，不用扭脸，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就有很多这个就是不自主的意识在认为我们周围都是真实的，因为太习惯了。你比如说，最简单一个，我们现在正在升起色声香味触，升起色声香味触的这些记忆，全是什么呀？颠倒梦想的记忆，全是执着色声香味触是真实的那个记忆。因为我们升起来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自然我们就认为这是真实的，那个感觉就是认为真实的，是吧？我们休息一下，接着来，这个很重要，我们来那个讨论，就真实意思是什么，我们容易的误解是什么，大家也可以在下边议论，一边吃一边议论啊。